Hello，大家好，这里是明明的随身听，大家新年快乐。那么正式意义上来讲啊，今天应该也算是今年的第一期节目。那么新年新气象，今天的节目也是非常的不一样，因为我们终于成功的请到了安妮，欢迎安妮。
Hello，大家好，我是安妮。
今天的节目内容啊，就是想和大家聊一聊最近刚上的一部电影，叫做《送你一朵小红花》。其实啊，小红花上映的消息应该在去年的6月份就已经发布了，大家也是满满的期待。期待的原因可能是它是一部比较温暖的作品，关注到癌症患者的这样一个作品，也或许是因为它其中的演员就是比较深受大家的喜爱吧。想先问一下你大概是什么时候知道这样一部作品要上的，对它有没有什么期待？
我应该就是去年看到了微博上的宣传，然后了解到了这个电影。然后呢，我身边有一些媒体和制片方的朋友，就是有提前挺多去看过片的。其实也是通过熟人推荐对这个电影还是有一点期待，因为大家都说易烊千玺也在里面有一个比较好的演技的表现这也是期待的一个原因。
我当时也是，因为我身边有很多喜欢易烊千玺的朋友。那么，作为易烊千玺，我觉得作为他的一个，就是第二部比较正式的一个院线电影，大家对他的期待肯定也会很高。这个作品呈现出来之后，你觉得跟你之前的期待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或者有没有让你觉得比较失望，或者是比较惊喜的地方？
其实我自己没有就是特别的期待，因为《滚蛋吧，肿瘤君》就是这个系列的前作。是我很多年前看的，就是我那天还在跟朋友讨论，我说，哎，那个电影我自己印象还挺好的啊，在他去冲击奥斯卡之前，就是《滚蛋吧，肿瘤君》，它有很多非常纤细的细节，倒不是说癌症患者怎么样，而是它里面对于亲情的刻画，在那样一个情感浓度的电影里面，我觉得还是非常饱满。就是我觉得《滚蛋吧，肿瘤君》在某种程度上也算是一个另类的小妞电影啊。那它有一个印象很深刻的，让我女主角的父亲去超市买薯片，然后她女儿喜欢吃的东西，这个其实之前没有做特别明显的铺垫。然后一个父亲就是背影在拿那个货架上的薯片，大家看到他的背影就明显知道他就是流泪了。当时超市里其实没有什么人，他一个人面对着一个非常大的货架的那种。就是人对于这个疾病和亲情的无可奈何，我觉得还是挺好的一个呈现。所以说呢，这一次这个电影，我就会期待它在亲情上或者是感情上有这样非常纤细的处理。那我觉得很显然，导演他也是知道自己的这个优势的啊，在这一部电影里呢，你就明显感觉到他有一些刻意啊，比如说。高亚麟饰演的这个父亲去给这个桌角垫纸的那样的画面啊，明显就是设计过的。但是因为有了前作这样的，也可能是一个口碑的反馈，这样的一个铺垫，我就会觉得有点太刻意。同样的就很多，例如说他们让岳云鹏饰演的这个人在过马路的时候拍摄那个视频，给他儿子拍就是他不在了父母生活的一天，我觉得有一点点撒狗血，就是赚泪点的这个行为。所以总体上来说，我觉得没有肿瘤君来的自然。
我上次也是看肿瘤君，因为第一次看的时候就非常的感动。但是前一段时间去成都那次，就是在飞机上，我也想着就比较无聊，就把那个影片又下载下来又看了一次。但是看了之后就感觉好像没有之前那种感觉了，也就是这个小红花，它确实我觉得在跟肿瘤君对比上来讲，会有很多鲜明的韩延的一个导演风格在。首先是细节嘛，然后其次就是感觉很多地方想象也好，或者怎么样，都跟肿瘤君有些地方有一些异曲同工之妙的。
哎，我想问一下，为什么你想为这个电影专门做一期节目啊？
就是说实话，看完这部片子，自己还是蛮感动的。大家可能触动的点或许在于癌症患者身上或者怎么样，但是对于我来说，我自己触动的点是在跟父母亲情这方面的关系上，因为我觉得有时候确实不太能够理解他们。彼此之间的一些交流也好，包括现在也是，他们有他们对我的规划，我有自己对于自己的规划，两边对于自己未来的一个规划都不能够去理解彼此。但是在这个观看的影片的过程，我觉得父母的那种亲情的那种点，就是你刚才说到那个拍 vlog 去展示他们的一天，我觉得那个段落是我在影片中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个段落。 确实是，它是以一种比较洒狗血的一个状态呈现，但是它这个呈现的方式让我觉得在电影院我的一个观感来说是在哭笑不得的那种感觉，就是他的一个行为是能够去引起一些笑点，但是又在内心非常深刻的一个地方给我一些痛点。我是觉得这部电影他不同的人可能他的观感他的一个关注的一个地方是不一样的，关注的点是不一样的，包括一些就是粉丝去看易烊千玺也好，或者是其他一些癌症患者或者是医护人员，我看有很多公益的一个活动啊，就是说专门组织这种免费的一个放映，让这些医护人员去看等等等等吧。但是每个人对于电影的一个观感是不太一样的，就想跟你聊一聊。另外一点呢，也是就是最后那个彩蛋，我觉得也是刻意的去升华了一个主题，但是这些温暖的感动瞬间又很能让你很难让你不感动，大概是这样的。
嗯，就是稍微解释一下，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拍 vlog 的那个段落，我不是觉得它这个形式不好，这个形式设计是很好的，而且我觉得也是在那样一个时刻，因为他其实想要展现的就是父母跟这个孩子在这样一个疾病面前成为了对方的彼岸吧，就是大家没有办法面对面的去沟通，因为要不然就是会打起来要不然就是会不理解，然后钱也好跟亲人的关系也好他有很多阻碍，所以他用视频的方法来展现，我觉得这个事情是挺好的。但是他那个 vlog 整个的内容我觉得有一点太直接了，就是太浅了，就是他没有回味的空间，就是那个东西感动人的，我觉得啊，他整个感动人的点就是最后易烊千玺他看着父母的那个 vlog， 然后这样一个平时故作很酷的一个男孩他哭了，其实给的是这个点。对，就没有考虑到更多的就是癌症患者的那个心理，就是明显觉得这个创作者对癌症患者的这个就是家属，尤其是失去了孩子的这种家属的了解有一点想当然，我觉得，或者是太个例，我也没有办法揣度他到底做了多少的就是调查和这个访问的工作，但是就是太个例。
那你觉得你自己就是对这部影片关注的一些点或者是想要聊的一些点在哪里？
其实看电影都是这样嘛，就是大家感动的原因都是因为跟自己有某种暗合。那我自己在看的时候，首先挺老拍的嘛，然后呢那个城市就是又就它的选景啊，就是那种什么天台啊，还有那个那种很复古的那个墙上面有一些绿植那样的画面，又很像厦门，那整个就是那种城市扑面而来的那种潮湿的气息，它又是区别于中国南方的那种潮湿，它是一种挺清爽的，就是亮亮的那种潮湿感，给我的感觉就是青春的感觉嘛。那青春的感觉就是生命的感觉嘛，你就可以从里面感受到一种乐观，我觉得这个事情还是挺治愈的，就是它垫在下面的那个城市的肌理。那另外我觉得让我讲到了很多很多事情，因为我这两年身边有非常亲近的朋友因为癌症就是去世了，就是而且我从小到大身边一直都有一些癌症病人，而且都是跟我关系特别近的，他们就去世了。我自己的观察就是跟这个影片中的人不太一样，就是这个影片中展现的这个男女主角也好，还有其他的癌症病人每天就要参加各种互助会，然后呢就是说很有活下去的希望，就是期待着自己可以啊要健康要向上等待奇迹。但是我的生活体验不是这样的，就是我生活中的癌症病人他们有很多人都是在治愈之后好像完全没事了，又回到了生活轨迹，突然有一天又复发，复发之后那个病情就迅速的席卷了他的生活，然后没有多久他又去世了。但是不管他的这个病情和得的这个病的种类到底是怎么样的，但是每一个人他在知道自己得了癌症的那一刻起，他以后做所有的事情都是在为要去世的那一天做准备。就是我有一个大学同学，他是一个韩国留学生，大学的时候就是跟我们关系都特别好，是南大的，然后呢他是中间又去服了兵役怎样，身体特别好，好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去韩国找他玩， 他就是大冬天可以就是穿着短裤，然后就穿一件上衣，然后我们都是裹着棉衣那样，身体素质非常好，又是当过兵是吧，然后在校期间又是足球篮球都特别好。 你无法想象这样一个人竟然会得癌症。他一开始得了癌症之后，我其实还挺惊讶的。我印象特别深，是我有一天到黑匣子去演出，然后呢我跟他的一个共同的朋友，也是我朋友，就专门叫我出去，我们在那个大活的那个 music bar 的门口，他就跟我说这个人得了癌症，被送回了首尔，现在在情况不明。当时我就只是觉得很震惊，然后也有些担心他生命的状况。但是没有过多久呢，他就在朋友圈报平安，说自己在慢慢的好转，然后发了一些自拍啊什么的。我就觉得这个事情好像也没有那么糟糕，而且就是你的潜意识里会有一种感觉，就是这样一个人他肯定可以战胜这个病。但是就会发现这件事情是比想象中要严重的多的。我再次跟他联络的时候是大概是去年前年了，2019年的春天。我们在那个微信聊天里面，他还跟我讲说他的这个病觉得有在好转，你看现在都可以发微信。之后呢他就可以回到南京，然后大家一起去吃饭，我们还约好了一起去他们家吃他那个就是他非常擅长做的那个部队锅。我还问他什么时候回去，他说大概是夏天的时候。然后呢在我去年就是印象又非常深刻的那个画面，就是这些事情其实都不是当时有意为之的记忆，但是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之后你再去回想它，你就会觉得那个画面特别清晰。2019年我在阿维尼翁七月份，我在那个阿维尼翁舞蹈中心门口等着检票入场，那是法国时间的上午，我就看到朋友圈，然后是他自己的微信号，他的姐姐发了讣告说他去世。那个时候的感受就是我倒没有像他得病那样感觉到震惊，而是我就是体会到一种怅然。其实当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真的面对这样的消息的时候，你就发现并没有想象中那样激烈的反应，反而是很平静的。因为他毕竟得了癌症，得了这么长的时间，就好像我们也知道他的离开是早晚的事情，所以这种慢慢延展的这种疼痛就像是他在你的身体里埋了一个会定期爆炸起来的炸弹，你会每隔一段时间就突然被轰然的击垮一下，然后你就想起他，想起一些事情。大概是这样。然后我经历过非常非常多次这样的道别，所以我觉得其实这样的作品像小红花也好，还有我觉得肿瘤君要稍微好一点，他的那个情感浓度和这种亲人之间的情绪，但是作为一个朋友或者是一对情侣这样来说，我觉得他在这个片子中对他的描述就是太轻了，就是好像最后这个希望寄托在一个平行时空啊，青海茶卡盐湖大家去，然后找到了心灵的归所，好像这个事情就能被治愈，成为了心里干涸的盐湖。我觉得这一切都太文学太浪漫了，但是生命事实上要比它的这种呈现要沉重太多了，是啊。
对，刚才也聊到那个朋友或者是亲人患病离世，那你有没有想过如果有一天自己患病了当时的一个状态是什么？我为什么想要问这个问题呢？因为我真的是很多次都幻想过如果我得了某一种病之后我的一个心理状态，我肯定也是坍塌的那种感觉。
就是我自己其实也会幻想这件事情，我觉得倒不一定是患病吧，可能是遭遇了非常大的人生挫折，不是那种挫折，就是类似于你的亲人遇到了很大的麻烦然后怎么办这种困境，而是就是一件只能我自己去面对的事情，如果我再遭遇的话我要怎么办。就是那天在看这个电影的时候我也在想，就是如果我真的查到我得了癌症，我就不治了，我就开始用现在的所有的钱然后去尽可能的做想做的事情。因为在我的想象中，当然我没有得这个病到目前为止，然后我觉得所有的想象都是建立在一种想当然之上的。
对对对，
就是我没有办法真正的去体验他的那种疼痛。
痛苦。
对，所以这种痛苦是我们没有办法去 去想象的。那我能想到的，如果是我在经历这样的事情的话，我就不要治了，我就尽可能的去跟想要相处的人多相处，然后呢去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情。
就是生老病死嘛，但是我们会越死亡倒计时的时候，可能会越发现自己还有很多事情没有想做，没有去做，然后也非常的想做。你在看影片的过程中，有没有哪一个段落、哪一个场面，或者是哪一个镜头、哪一个画面让你觉得印象特别深刻？
我觉得是那个女孩啊，她就是后来就是在火车上昏倒了，然后夏雨演的她那个父亲就去医院，然后在那个她那个长头发还是很邋遢的样子，在窗口交钱的那个画面，我觉得那个是挺自然的一个事情，你可能可以变魔术或者怎样，用很多这种小伎俩然后面对痛苦的生活，但是在那样一个时刻你也并没有什么办法，你就只能在那交钱，然后担心自己女儿会离开。我觉得整个电影只有那一个画面让我感受到了这种就是对于亲情的感觉。
这是很平凡很日常的一个镜头，但是却是很真的。那也刚才说到演员了嘛，就是看到刘浩存之后，我觉得他是有一些灵气在的。在一秒钟我没有觉得特别的惊喜，但是他这样的一个角色的翻转，就是重新塑造了这样的一个角色，让我觉得是有一定灵气在的。
就是刘浩存他这个角色显然就是他更能理解的一个角色嘛但是我觉得有个问题啊，就是在前半段的时候，就是他跟易烊千玺的那个角色他们认识，就是互相聊天了起来，好像是两个孤岛然后遇到了彼此的感觉，就是我觉得那一段不是很清晰，但是我觉得可能不是表演的问题，
他们两个之间在一起的有点太没有理由了。就是可以看得出易烊千玺是喜欢刘浩存的，从他的一个各种表现来看，就是受他吸引，然后看他直播两个人聊天，他的一个状态都很能看得出来。但是刘浩存就是我看不出来他是什么时候喜欢上易烊千玺的，他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乐观的状态，我觉得他对任何人都可以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的。反正两个人最后在一起难舍难分也是有点莫名其妙的。
对，就是强行这样设计，就是太概念先行了，就是为什么这两个人一定要谈恋爱呢？到了今年年底的时候，大家就是给人感觉就是卯足了劲儿想要感觉生活很美好这样一个主题，所有的消费主义都在试图让我们相信生活还是美好的，还是很温暖的嘛。就好像经过了这样一年，大家所有想说的话就是希望可以让彼此感受到温暖。这个事情就让我觉得让彼此感受到温暖那么重要吗？所有人都在说这一年很不容易，但是我们要振作起来，我们要相信明年就是好的。尤其是大家在跨年的时候，整个状态就好像是明年就会好了，好像度过了这个晚上之后这一切就结束了，但是不是的呀。
其实我自己也是，就是会希望2020年不好的东西赶紧消失，2021年去有一个新的开始。
那现在已经来到了2021年，你对2021年有怎样的期待呢？
对于我来说，我觉得我的2021也是蛮重要的，在我的人生中也是一个转折点吧。因为2021我也要去毕业，真正的去投入到一个工作岗位当中去，那么包括一些租房啊，一些经济的问题都会随之而来嘛，也是希望能够满怀期待的去接受它，也是希望能够把2021给好好的度过去，不断的去希望好事发生吧。你有什么期待？
我现在我觉得我可能已经过了那个阶段，就是每年新年就觉得今年一定要立一个 flag， 然后要实现什么事情，然后定一个目标。尤其是做戏剧，如果你做同一个类型的事情，到了一定的阶段之后，就会发现每年的生活是非常固定的。尤其是你看现在像我自己来说，就是已经在过去的两三年里都是同样的一种情况， 二月份要去日本的那个 T-POP 艺术节，回来之后呢，就开始生活零散的忙一些事情。然后五月份是上海的静安现代戏剧，七月份是这个阿维尼翁戏剧节，八月份是爱丁堡艺术节，爱丁堡艺术节结束之后是台北艺术节，台北艺术节结束回来之后是北京青戏节，北京青戏节结束回来之后是乌镇戏剧节，然后乌镇戏剧节结束之后是华语戏剧盛典。就是每年其实都是在这样的一个大的框架中，只要这些节展它存在在那儿，你就基本上是在以这样的一个线索被工作推着走。所以我觉得2020年让我觉得挺难得的一件事情，就是当这些事情都被 cancel 掉之后，就有时间去处理一些自己的事情。比如说刚刚这一年我们就装修，然后就是办婚礼，做了自己的思考，就是叫做我未来到底要干嘛，把这些事情整理了一下，然后选择了我想干的几件事情。这个事情呢，就是对于我自己来说，可能就是对未来对过去的一个阶段一个挺彻底的抛弃，就是很多我本来一直在做的事情就没有想要再继续做了。那其实新年也是这样，我还是希望可以在自己做一些事情的时候不要被这些事情牵着走，而是觉得找到我自己真正的兴趣点在哪里。
好了，非常谢谢你今天的节目，我觉得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那么也期待能够有更多的机会能够让和安妮一起录节目，也希望能够上一下安妮的戏剧时刻好吧。
哦，完全没问题，我跟你讲。
好的，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这里是明明的随身听，每周五晚用声音陪你入睡，让你一夜都好眠。我是明明，大家下期再见，拜拜，
拜拜。
送你一朵小红花。 送你一朵小红花。